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小贝。
小贝怎么样？今天你不敢上来报幕了吧？
我怎么不敢呢？对不对？人家说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啊，对不对？小贝从来没有怕过，是不是？你要谈什么都来嘛。
咱们两个昨天就谈出纰漏来了。
反正你也不算是纰漏嘛，对不对？这种讲这个什么肤色的会变啊，这个各种理由啊，那讲到最后那，你怎么知道他们讲的也是真的呢？对不对？
你每次还说蒙哥住在世外桃源，
所以这蒙哥就此言差矣。我们的节目听众就是那个寥寥无几，对不对？就是有一些那种他很爱吹毛求疵，他又很爱听这种人，对不对？我们就让他满足一下，免得他觉得听了老半天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稍微挑挑主持人的毛病。
现在
小贝是故意的啦，
你故意的是吧 ？OK，
对的，
你留下陷阱，看听众朋友有没有在专心听，
看看你们有反应。
那现在听众朋友很好，专心听，是不是？已经好几封信写来说，这个迈克杰克逊先生皮肤变白是因为他生病的关系，不是因为他喜欢做白人。
对呀，这个话我也会讲。
好了，就少哀望。不过听众朋友同时也建议有一些迈克杰克逊先生的歌比较好唱，连他女儿都会唱的，所以现在就鼓励小贝赶快去学。
这个什么，
因为大家还是没有听到小贝在节目里面
有
一
些歌曲呢，那个你会不自觉的就会去模仿每个人唱的，你就没有你个人的特色。
所以我们就要等小贝唱他有个人特色的歌的时候。
讲到唱歌，我就很怕这节目万一一唱，那个听友又要写信来说，因为他心里觉得小贝实在是太厉害，所以他又会挑我哪个音没有唱准。
好了好了，今天晓不晓得为什么要请你来？
我知道啊，就你缺人手嘛。最简单的答案了，蒙哥都来做节目，一般来讲，差不多人都找不到，找小贝。小贝呢，又是万一到太晚还没有办法的话，那蒙哥就会找姚记。姚记再找不到的话呢，蒙哥他就是会放旧袋子啊。不过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没发生。
不过今天科学新知实在是因为小贝呢，上礼拜跟我们谈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对蒙哥大有启发。那
真的吗？我是讲什么话让你大有启发吗？该不会是上厕所的问题吗？
跟那个当然有点关系了。现在每个礼拜都在学新的东西。这个礼拜已经学到说迈克先生是那种皮肤病啊，擦药皮肤会整个变白。有的黑人他就是身上一块黑一块白的，他就是这种病。但是上个礼拜小贝讲的那个水的问题啊，实在是大有启发，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重要。
水的问题是吧？所以蒙哥总算想开了。我告诉你，投资就是要大概眼光放在20年前。你现在投资的话，20年后就可以坐享其成啊。我们上次买讲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就去问广问你的邻居朋友啊，对不对？他的后院是不是有潺潺流水，一股暖泉而流出？赶快高价把它买下来。
全世界要缺水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严重，而且严重到一个地步，可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真的就要发生了。
对，因为这个缺水的问题，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说是供给变少，其实呢，供给一点都没有变少。
那是什么变少了呢？
那是需求增加的太快了。你这么的用水啊，就拿三种用水这样问你好了。哪种这个用水是用最多水的啊？一个是工业用水，第二个是农业用水，第三个是家庭用水。
那应该是农业用水啊，传统来讲啊。
你还蛮有学问的呢。这个农业用水的确是占所有用水的最多的一项，就是甚至绝对是超过一半以上啊。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农业用水很多，所以又怎么样呢？
你不要以为只有那种水稻需要大量的用水，
还有什么东西
包括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那个蒙哥吃肉吗？
当然吃肉啊，
只要你每一次吃牛肉的时候啊，你消耗的不只是说那些饲料或者是牧草，你知道这些牧草让它长的那些够那个量，让这么多的牛去吃，它要多少的水才能够让这些牧草长起来，你知道吗？
这个好像是真的哈。
所以呢，因为呢人口的倍增啊，粮食的需求增加，而且现在呢，你看世界几个大国，人口大国，印度也好，中国也好，富起来之后，过去呢，他们只能吃的一些基本的食物，现在也都开始吃大量的食物，也浪费了很多食物，所以食物的需求增加的很快，导致这个农业用水增加的更快。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呢，简直这个用水就是翻了一倍啊。
而且不但如此，我想你住在美国，尤其这个非常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吃的东西，这个食物它的来源是越来越远了，尤其现在买水果啊，买上面往往贴一个小签，让你知道说这个桃子是智利来的，木瓜是墨西哥来的，大蒜是中国来的，固然是一种经济流通，可是从某方面来讲呢，我们是不是在推波助澜，帮助这些国家过度消耗他们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其实我们不晓得的。我听你上次的节目，我再去查一查，我才知道说，美国在过去20年对于抽取它的地下水啊，增加了80%。
地下水这美国还好了，中国更多。对呀、
在国外的风评是这样，两件事情，一个是中国北方在急速的沙漠化，还有一个就是藏毒问题，中国是不可能放手的，因为不要说别的，单单是水资源就不得了。
喂，你讲到这个地下水，我们要跟这个听众朋友稍微澄清一下，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水不是缺啊，对不对？这个到处你看，你到海边去一看，洋洋洒洒，哇，地球70%以上都是水啊，
就是
啦，对不对？照理讲很多，但是呢，这个 fresh water 就是这个淡水啊，它却非常的少啊，淡水能够让我们摸得到、用得到的，占这个全球的水的蕴藏量里面，还不到1%啊，这么少啊！而且呢，这个少很多淡水呢，你好像有在那边，但是你拿不到，看得到拿不到的。
对，这个统计数字是很惊人的，但是值得向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97%的水是咸水。海水淡水不到3%，在这个3%里面呢，又有70%是锁在这个南北极啊、冰川里面呢、所以你剩下能够让你使用的水只有总量的1%，而这个1%的分配又非常不均匀。好在中国呢算是世界水资源比较高的国家，但是你和人口密度一比啊，那肯定是不够分的啦。加拿大、俄国、中国啊，这是重要的水资源国。那我们晓得石油的重地在中东，可是水资源重地不在中东啊，水资源的重地其实是在于南美，所以你别看不起这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在这些事情上他们要举足轻重。巴西啊、哥伦比亚那是水资源非常丰富的。那从全球讲，这个水资源的分配又是非常不均匀的，有1/3的国家在水荒底下，但是你可以比较方便的拿到的这个1/1的水，污染的又非常严重。
对啊，污染的那部分呢，你是通常是拿得到的，那没有污染的那部分呢，看得到却拿不到。
现在我看他们这样说，这个其实是圣经上很早以前3000年以前就讲了。我们以前讲到这个气象问题的时候提过这段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的话，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且返回转行原道。然后他接着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
就是水循环嘛。
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水循环好像觉得很理所当然，换句话说，起初有多少水，这种水一直在那里循环。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你水蒸气上去变成云，再下来变成雨啊，有的流到河里，有的流到海里，有的吸到地下。它不会增加，不会减少，不管你这个地球的历史多久啊。恐龙的时候啊，不管你认为它是几百万年还是几千年，那个时候的水现在还在用，就是这样子。
对呀、
因为同样一批东西不断的循环嘛，就是说不断的转型回到原处。对，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因为 污染以及水土保持流失，所以地下水呢就没有办法再被补充。我看了一个报告，他说这个美国很多地方抽的地下水，它的速度是比这个补充的速度啊超过15倍这样抽法的。
嗯嗯嗯，
它没有就没有啦、
啊、就跟这个南北极的这个冰山一样嘛、哎、
对，
那里也蕴藏了大量的这个淡水嘛，对不对？
是、
哎、但是也是一样啊、嗯、这个它照理讲它那边这个要是用了之后呢，也要再让它回到那个状态，不容易啊，
那就不简单了，那需要再有一次普世性的大洪水再把它冻上去、嗯、是不是？还有山顶上这些冰河，
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这种淡水资源就近在咫尺，但是你拿不到，就是天上的云啊，天上的云里面有很多淡水 啊、
嗯、
但是就是用不到、
嗯
嗯、因为这地下水现在弥足珍贵啊，所以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下水的资源，现在大家都抢着、欸、要买这些地、嗯欸、下面要是有蕴藏这些东西，及早下手，你将来就会嘿成为一方之霸了。嗯，
哎，现在德州有一个人很出名的，他就在搞这个东西啊。他最近他想要竞选总统，就是他叫什么 T-Bone 什么东西的。
嗯，反正这个人名我们不要随便讲啦、
哦、免得他找麻烦。
听众已经告诉我们要跟一般世俗的这个哈一般的普世的广播电台不同，
对对对对，
哎，这才提醒我，我一直以为我们就是普世的广播电台。我们这不是要平民化吗？对不对？哎，
他现在就买了大批，从 Panhandle 那边一直到东德州，买了大批大批的地。
对，
哎，他从地底下抽取地下水，
嗯、
然后来供给啊 ，San Antonio、达拉斯啊这种新社区的发展。但你也不要说那个天上的云呐、啊，你拿不到哦。在中国已经很出名的新闻呢、啊，县城跟县城打官司，因为他们人造雨嘛，你这头起了云，造雨降下来，底下的县城它就分不到水了。地上的水抢完了要抢天上的云，这个绝对不是神话故事、啊、已经开始在发生了。那当然你看圣经里面讲的很有道理啊，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特别说他要造什么东西呢，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来啊，
嗯，
地要发生青草，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我们需要晓得这个不只是讲到创造，这个从这个水的问题来讲，尤其是保护地下水，让整个的地下水能够循环，就是靠这个什么青草、结果子的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我们整片整片的树林啊、绿地啊丧失掉了，然后加上城市，因此天上的水开始循环的时候，比如说它降到 Houston， 对不对？我们最近啊，今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大台风，一个大台风来，哎，下多少雨？可是到底这种雨水有多少能够进到休斯顿的地下水层？
嗯，
到处都铺了柏油路了，盖了房子啦，
嗯，
它很快很快就大批的水就往海里面流。
对对对，而且你就算进了湖泊啊，这个湖泊里面很多也已经被污染了、
嗯、是啊，所以我们的淡水地下水的淡水的补充尤其是在急速的减少，其实在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就一个城市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水供给出问题啊，或者它农业赶不上就赶不上、嗯、这几天加州正在闹哄哄啊、
哦、
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啊，
嗯、
啊，因为他们水的分配不够嘛，所以加州中部那个山谷、啊、有很多经济作物要撑不住了。加州已经连续三年的大旱，现在政府又决定把一些的淡水资源要冲到海里边去，因为环保问题，我不知道哪一种小鱼快要没有了，所以他们要多分一点水到海里边去。这农民当然群起抗议啊。那你说我们本来应不应该在那个地方种东西？因为加州这个山背面和沙漠中间这块地啊，那个土是非常非常肥，它就是缺水而已，这个水要从别的地方弄过来的。所以现在这个加州的黄金山谷啊，美国主要的水果、蔬菜、核果的产地，你没办法让它就这样死掉啊。就像洛杉矶一样，这么大个城，你说应不应该在那里？如果照着水资源分配的话，它根本不应该在那里，因为它的水要从外地来，它却要去抢别人的水来救这个大城。想当年这个，如果记得没错，应该是亚利桑那州吧，几乎要和他们打起来啊，就是因为水分配的问题，他们要建个坝，结果水都流到加州，这怎么了得啊？很严重的事情啊。嗯，
所以你说这个地下水枯竭这个问题，它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生？它早个三四百年发生不就得了吗？就是救了好多的中国人呢、
啊。这个话还真的是有点道理啊。
哦，真的、
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就像蒙哥一样的、啊、你不跟我提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新闻、啊、
真的，我怎么常常提一些你从没有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说什么迈克杰克森皮肤去染白了我没注意，对不对？
你这句话你敢讲，那么又要赖到我头上。好啦，全部讲什么这种社会新闻都是从我出来的，好不好？
哎、欸，我去读了，我才知道说，哇，这个已经是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么多人在讨论，我从来不晓得嘞。因为就是后知后觉嘛，因为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后知后觉，不单中国人后知后觉，最先知先觉的那些的，真的这个是跟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啊，列强啊，还有日本人呐、啊。乖乖，他们老早把这个事情算得好好的。哎，我听了一个报告才知道，全世界最富有的100个公司里面，居然有三个是什么公司？这个小贝你应该知道吧？
最富有的三个公司，
最富有的100个公司，三大公司是欧洲的什么公司啊？
这欧洲当然都是靠这个银行界嘛，当然是大银行啊，这大银行这个。他们不但富，而且他们还对这个，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有操纵他们生杀大权的权力放在手上。
怎么操纵？以前的东印度公司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出来，死灰复燃呢？
他们有很多的办法了。我这讲了又要被蒙哥骂。哎，我最近又看了一部电影。
哎呦，好，它里面就电影才比马路新闻好，对。
没有，他就是揭露这个东西。你知道欧洲这几个大的银行啊，他们跟这个第三世界在往来的时候啊，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他们的这个债权。
什么叫做债权？
债权就是例如说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他正有一个将军要政变，对不对？他缺乏这个武器呢、现在当然他要透过银行给他融资，他没那么多钱啊，对不对？不但这个银行本身要借给他钱，银行还有要那个管道要介绍那些军火商能够卖武器给他们。卖给他呢，这个钱都是银行先帮他垫呢、等到政变成功之后，掌握那一国的权力之后，那这个人呢，现在是该国的总统，但是呢，马上他们的国家就欠下这个银行大批的债务、
那怎么办呢？
债务那当然就慢慢后续再说了。你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资源啊？什么？我美其名去帮你开发呢，实际上呢，你所有这些物产的一些权利就通通在操纵在银行的手里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列强侵略第三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是吧？
对呀、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我这样讲又要被大批的这个听友骂，但是我可以真正告诉你，今天这个模式已经在非洲或者是在这个东欧的一些国家，已经是发展着非常的这个，就是中国的武器配上欧洲的银行，然后大批销往这些国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买的都是中国制的武器，就中国那些军区啊什么的，你看他们能够现在赚那么多钱了、都偷买武器过去的
了。你这根本就是造谣，这我们这么伟大的祖国人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这个我是没有研究，不过我自从听你讲这个水，我去读了一些文献之后呢，哇，真的是这样的。他们这个列明全世界最大的公司100家里面，居然有三大公司是欧洲的水公司啊。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个苏伊士公司 ,Suez, 就是开那个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公司。
这个公司。
他们这些人呢是专门在搞水的。水的处理、水的净化、水的开发，
跟水相关的都能够赚钱，
跟水相关的，而且他们这个雇员是非常非常高的数目，他们那个经济权力大到一个地步呢，已经没有什么人拿他们有办法了。简单的说，注意的名词就是说一个 privatization of water,
私有化，
水权私有化，而水成为一种商业产品。经济产品就像矿藏一样，像石油一样，在过去几年啊，就是最近几年，华尔街已经开始交易好几家水公司了，这个在从前是没有的。水权私有化，它背后呢都是一些债权人、投资人。
对
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他说这个世界银行在贷款给第三世界，这个水权呢、作为这个债权已经是几乎没有例外的了。
对啊，你说这些第三世界这个穷国，他还能够拿什么去抵押呢？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恐怖了。因为银行、私人经营的水公司背后投资人的利益，通通都被捆在一起， 那他们的回报从哪里来？从这些第三世界来。你说这个难道不是东印度公司的死灰复燃吗？当他进来的时候，他起先替你处理污水，然后他就开始把整个的水源呢、垄断下来。这个水源被打上来之后，他爱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嘞。他爱把你送到城市去就送到城市去，爱把你卖到外国去就卖到外国去啊。你别看这些国家已经独立了，他们又成为殖民地了。欧洲人跑到非洲去种花去了，去种茶叶去了，甚至自己不用种，因为他只要掌握你的水权就可以了。他用的是你的水资源，他收的是你廉价的东西。你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外债永远还不完呢。你现在到非洲去，自然的水都污染得非常厉害，你被迫一定要去买这个罐装水，这个罐装水通通都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玻璃瓶子装比你买可乐还贵。这个水几千年来本来都是人家的水啊，但现在不一样了，打上来装在瓶子里边，或者接在这个收费的水管里面，
水就成为一个商品。
就是啦，水成为一个商品。你想想看，我们老百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有反应的。水成为一个商品啊，我也去买了一瓶水，对不对？
对呀，现在大家都喝矿泉水啊，喝这个 bottle water 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哎呦，我最近看得很时髦，就是喝这个斐济群岛来的水，是不是？斐济
群岛已经很久了，很挺贵的呢。
哎，这蒙哥这是很少离开世外桃源了、去一看什么斐济群岛来的水，你当然他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搞不清楚了，是这个国家自己要做水外销那是他的事情，可是在很多地方不是这样啊，很多地方是强制性的哦。出名的例子就前几年而已啊，南美洲这个玻利维亚大暴乱啊，最后把一个美国公司赶出去，因为这个美国公司垄断他们所有的水，政府把自己的水全卖给人家了，但是有一个新闻说连下雨接水都不准啊，所以荒唐到这种地步的，这个新闻闹得很大，只是我们不太注意就是了。谁有这个权利去各地去垄断他的水源，再把他随意的去分配？当他这样垄断水源的时候，当地的农民怎么办？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哎呀，那你哪能还能够想到这个东西？那就是干脆就跟当地合作，对不对？你的水卖到外国去，卖个好价钱，回来我再补贴补贴你那边有一点生活吗？
哎呦，开玩笑，你补贴谁啊？哪里轮得到这些可怜的老百姓？人家几千年种田，几千年喝水，几千年住在这个地方，突然他活不下去了，为什么？水不见了，水变成别人的了。你看看，想不到的，现在开始要讨论了，水是不是一个人权问题，基本人权问题？
对呀、水呢，到底是水的这个使用到底是属于，就是说你有钱就可以去买。有钱的付费者来用呢，还是说它是有一个人权的价值，就是你没有钱，但是呢你也为了要生活必须下去你也可以用。
或者反过来说，你有没有办法想有一天晒太阳需要缴钱？不行，
我告诉你这一天不是不会来哦。
呼吸空气，要是你没有钱就不让你呼吸，不行。可是在很多第三世界，当他们的水权被这些欧洲的公司垄断之后，已经在这个地步了，所有的水可以饮用没有污染的水被打上来加以处理之后，你要是没有钱你渴死他也不管你，他们这个水源都有铁丝网，有卫兵，有狗在那看守、真的，这是真的，这不
知道了。但是我说其实蒙哥你讲这个呢，其实说穿了，人类的结局最后一定会靠武力来解决嘛，这是迟早的事情嘛、
如果我们看见现在世界的情况再去读圣经会吓一大跳，因为圣经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末后有七个灾。
对，
这七个灾里面三个灾是水灾。
哎呦，三个跟水有关呢、
就是水污染或者是缺水的灾。
哎呦，我们以前从来没注意，来讲来听听有哪三个。
哎，第一个是说海遭到了污染，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你说我还没有看见海水变红，哎，你去 Galveston 看就可以，它有这个 red tide。
那个是它下面的藻类呀、
好吗？好吗？那你看它底下说什么？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那就不吃海鲜，吃河鲜。
现在赶快给女儿要吃什么海鲜，赶快给她吃一吃吧，等她长大还有没有都成问题了。
我直接给她吃鱼肝油。
到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什么是血？本来是生命，但是变成血叫做死亡。
哦， 哎呦，那也这个淡水这个河川也受到极大的污染，
海洋污染
差不多的，
是海洋污染、河川污染，里面所有的活物给你死光啊。
哦、那只剩地下水了。嗯，
哎，第六位天使，哎，把碗倒在博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什么？就干了。
那最后还有一条河叫博拉大河。
嘿嘿，这个博拉大河是在创世纪里面就有的河，
就是这个水的根源就对了。
是啊，这个水从根源上干了、嗯、就要开始打仗了。他说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啊，嘿，这个是很热闹的啊、嗯、所以我们讲这个水啊，今天请小贝上来扯东扯西啊，没有时间了，但是当你留心看这个世界的走向与景况的时候、
哦、对，
主来的日子近了，他来要像贼一样，今天他赐你生命的活水，赐你洁白的衣裳，要你看守警醒、嗯、等候他来，因为他来的日子真是非常近了。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